周末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好，到了现场的听友会的朋友听到这段录音，可能都会记忆犹新，会想起那当天的一幕幕。那刚才我们是分享到了第一段的录音，里面会有冰雪和孙子欣的开场白，还有大家起哄让立秋唱歌。那当时立秋是唱了一首潮汕地区的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叫做苦恋。还有后边是什么？一路都是欢声笑语。那这是我们分享的一段段的录音。那其实在后来那天到场的很多的朋友都会用文字记下他们最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想和你分享一段来自冰雪的一段关于听友会的日记。那冰雪除了是那天我们现场的一个主要的主持人，那同时还是这次听友会的主要的组织者之一。4月22号星期五，阴，多了一份力量。这天下午意外地接到了一个听友的电话，对方说：你好冰雪，我是小雨潇潇，我也是似水流年的朋友，5月4号听友会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其实最近我们 QQ 群里就一直在商议着有关似水流年听友会的事情，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确定下来，这事儿也就一直还拖着没有结果。但是在和小雨电话通话之后，仿佛我们原来所遇到的很多困难一下子都能够解决了，看来我们的团队注入了有效的新鲜血液。4月25日星期一，晴。婷姐姐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听友会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听众最想急切地知道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同样也是一个不解之谜。经过商议，我们需要对得起远道而来的朋友，只有豁出去了。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分别给欧阳婷和江总监写一封信，来表达我们对似水流年的热爱。最不可思议的是小雨，他居然给江总监打电话了，可是今天晚上还是没有结果。我的心一直都在悬着，我多么盼望欧阳婷能够快点给我们一个答复，这样至少我睡觉也会睡得甜。 浅一些。4月26号，星期二，晴。今天上午，我无数次的打开自己的邮箱，可是仍然不见回复。下午差不多4点钟的时候，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小玉打电话来说：“冰雪，王阳婷给我回邮件了，我念给你听。”小雨接着对我说：“以前我曾经给王阳婷发过很多次的邮件，也都有过回复，但是这次是我收到回复之后最最兴奋的一次。”听到小雨这样高兴地说，我也赶紧查看自己的邮箱。真的，原来汪阳婷给我们每个人都回了邮件。我赶紧打电话给松子欣，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原来他也正在看汪阳婷回复的邮件。此时此刻，尽管我们三个人离得那么远，但彼此心灵深处的那种喜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4月27号，星期三，小雨。傍晚差不多7点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松子欣、小雨、秀秀、Spring 等几位成员，带着各自的策划表，陆续赶往广州的天河城，在天河城5楼开始了我们46年听友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和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合作，感觉挺棒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直到晚上10点半，公告及活动方案才最终确定下来。当确保大家都平安到家之后，我回到家坐在电脑前，整理着我们今天的最终方案。也许小雨说的对，正因为我们有着对46年的那份热情和激情，虽然要忙到深夜，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为我们所喜欢的46年而努力着。4月28号，星期四，晴。今天一大早我们就把公告发出去了，论坛上的反应还不错，很热烈的。因为我、小雨、松子欣三个人都已经工作了，而小雨又远在番禺，不能够经常聚在一起，有些细节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发邮件、打电话来商议。松子欣最惨了，手机是双向收费，大家商量到要点的时候手机没钱了，我们就笑着说：“松子欣，你赶紧去充卡，到时候我们给你报销。”其实谁又会计较这些呢？4月29号，星期五，阴，小风波。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叫程点的听友的电话，他向我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建议我们把听友会的地点改在室内，番禺的某个咖啡厅里。那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带有点商业色彩的地点。程点向我们说出了至少10条选择那里的理由，于是我和松子欣就动摇了，但是小雨还是坚持他的意见。由于意见出现了分歧，一直晚上2点，我们还在电话当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小雨必须要说服我们两个才行。最后我们还是听从了小雨的意见，理由是我们要办一个别出心裁的听友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纯洁的听友会，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商业气息，而不是在某个咖啡屋里重复的上演每个周六都会有的温馨版的46年。再说有很多朋友是从外地来的，也许他们从来没有上过白云山，但是他们一定会去过很多很多的咖啡屋，所以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美丽的白云山作为我们46年听友会的聚集地。5月1号，星期天，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五四听友会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我们要开始倒计时了。距离五四听友会仅仅只有3天了。上午，小雨和松子欣去白云山踩点去了。 下午我们聚集在旅店，开始了我们的第二次会议。期间我们又多了两个新朋友，那就是 Tiger 和 CD 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大家开始忙碌起来，有负责听友报名的，有负责节目征集的，有商议现场布置分工等等的问题。忙碌之余也会给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记得有一个听友报名的时候，我们会考一考他关于似水流年的一些问题。有一个叫逆风的听友介绍他的一个朋友来报名的时候，我们考的是让他唱似水流年的听众都熟悉的一首歌《爱的代价》。他很害羞，但是又迫切地想参加我们的听友会，没办法，只有不好意思地唱起来，搞到电话这边的几个人听着听着都咯咯地笑了起来。5月2号星期一，晴。今天我和 Spring 去订购蛋糕、水还有心情卡的制作等等，深深地体会到了大家为了这次活动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们为了节约经费，费尽口舌地去和老板讲价，当老板给我们让一步的时候，我和 Spring 会很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又胜利了。小雨今天要加班，不过他会不时地给我们一个电话，询问我们事情的进展，总是不忘在最后说上一句辛苦了，谢谢你们。自从加入这个策划队伍之后，这两句话就成了我们大家发自内心的互相勉励的话语。5月3号星期二，阴。最后的冲刺。今天上午大家差不多都要上班，只有宋子欣一个人忙着去拿音响和电脑。下午所有人员都推开了手中的工作到齐了，为着明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做最后的准备。可是当秀秀去拿我们定做的心情卡的时候，居然得到了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我们定做的心情卡居然还没有做。天哪，那可是我们听友会的一个标志，怎么样也绝不能够没有它。但是拿到别的地方做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我们几个急得都要哭了，怎么办呢？后来小雨和松子欣赶到了，没别的办法，只好让老板帮我们做一个款式出来。我们原本是计划所有的姓名都是打印上去的，然后现在我们只好自己回到旅店再慢慢的填写名字。这可又苦了我们的小雨、 Spring 和秀秀，我们要一张张的把听友的名字写上去，别上扣针，这花了我们不少的时间和心思。晚上吃过简单的快餐之后，我们开始调试音响。由于我们的设备大多都是凑起来的，不是很配套，所以效果不是很好。更惨的是没过几下，不知道松子欣碰了什么地方，麦克风竟然也发不出声音来。明天就要开始了，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搬来了我叔叔家的音响，可是好像又少了一根线，而商店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关门了，我们调试了很久也不行。当我们决定明天一大早去换一个功效的时候，时钟已经指向了凌晨4点，而我们的台词背景音乐都还没有选好。于是大家又开始看台词配音乐，每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天已经慢慢的亮了起来，我们的心也开始紧张起来，没有片刻的休息。早上小雨和泰格去取 CD 和音响了，秀秀他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赶到白云山云台花园迎接到来的朋友们。就这样，大家又开始了5月4号这一天的工作。5月4号星期三，晴。这也是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期待已久的一刻终于来了，在美丽的白云山上见到了似水流年的朋友们，那些一直在支持我们工作的朋友，也见到了欧阳婷，还有一张张笑脸，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可爱，几次我们都感动得哭了。 我们哭是因为被大家对似水流年的热爱所感动，为这几天的忙碌没有白费而哭。今晚带着兴奋，带着快乐进入了睡眠。2005年5月4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一个属于我们似水流年的日子，它将会成为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片段。
去那一天。对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在爱慕里面青春的容颜，可见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在
爱，有一个节目很好听的，然后我听了很久了，到现在一路走来有八年了，应该有八年。然后他说哇不会吧，这么厉害。然后我说是啊，我不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但是我听这个四十年节目能够听八年，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骄傲，已经是一路走来。然后记得高中的时候，高
刚才也听到的是我们在听友会上的片段的录音，里面有那天唯一到场的嘉宾亮亮的讲话，引来大家笑声不断。那还有川川平，美妙的歌声唱的《一生有你》，同时他在唱完这首歌之后，还非常真诚的讲述了一段他和似水流年的故事。那天，我想已经不是用“感动”两个字可以囊括的了。那天是似水流年的第一次听友见面会，也是我主持生涯中的第一场听友见面会。我想今后可能还会有，但是这是在我记忆当中最最纯粹、最最难忘的一场。